掀开经本第七面，第七面最后一个字的看，如此信矣，这说普即自心所感之慧，而自心慧理应业理，极乐即自心所感之境，而自心境理应心求。那么这一段是讲两种愿，一个是愿力娑婆世界，一个是愿意求生净土。那么这两种愿怎样生起来的呢？法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事实，前面曾经说过，虚空法界都是我们自信变现之物，现前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心性变出来的现象。这个设法诸佛刹土啊，也是如此。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例外，啊，都是自心变现出来的。那么我们的心，这个真心呢，是很单纯，所现的是常寂光净土，啊，前面这个四种净土里头说的，啊，这个真心本性现常寂光净土。可是这个心性迷了以后，换句话说，这个迷就有浅深差别不同，这就是变现出十法界的身与土了，变成十法界了。这就看自己迷的这个浅深差别。娑婆世界是我们迷心妄心所现的境界，那么极乐世界呢，是我们真心清净心所现的境界。前面已经说了不少，西方极乐世界它有四土，每一土都有九品，全都是待业往生，啊，就是十宝庄严土、华藏会上等觉菩萨，啊，像文殊普贤这些人，在华严经上我们读到他们都发愿了求生净土，啊，这些人代表一品生相无明，也是叫待业，啊，通通都是待业往生的，只是去往生的人待毕业习有轻重多寡不相同，所以他有四土三杯九品，啊，这从这么来的。那么在其他诸佛刹土里面，这个四土三杯九品呢是非常明显的，每一个 这个阶层呢与另一个阶层都有障碍的啊，都有隔碍的啊，好像我们学校教室一样，一间一间教室都有墙壁啊把它隔住的啊。唯独西方世界这个四徒三辈九品它没有隔碍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很特殊，很不可思议。所以祖师大德给我们说，这一生一切生，我们生到凡圣同居土，届时是下下品往生。四徒三辈九品呢，你是通通见到，通通接触到，因为它没有障碍啊。那么那些大菩萨们去往生的啊，像文殊菩萨往生，那人家当然是十报图里头的上上品啊，他生到十报图上上品啊，那么同时也见到同居图下下品的这些往生的大众啊，都能够成天在一起。所以经上讲啊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就是说的这种事情。我们把这个道理，把这些事实搞清楚了，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求愿往生，这个心呢自然就生起来了啊。所以这一段是说明这个信愿升起的因由啊。那么信愿是往生净土的关键，非常重要。古德告诉我们，这个世间一般人虽然听了这个净宗法门，心里面呢也很向往，但是还不能发愿求生。这个实在讲就是所谓的业障太重，他不觉悟啊，不觉悟的人多，觉悟的人确实是少数。这个真正觉悟的人，第一个要知道人生确实是苦，不但人生苦，六道都苦。佛在大小乘经典都把这个事实详细的为我们说出来，他的结论是三界痛苦啊，只不过是天人用比较的方法来说呢，是乐多苦少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在人道这几十年当中，冷静想一想，实实在在是乐少苦多，这是我们的现况啊。将来情形怎么样呢？将来可能更苦啊，怎么会知道呢？ 从我们现在造因上来观察，这个造因呢，是身口意三业。身是我们的造作，口是我们的言语，意就是念头。我们身与意三业的造作，到底是造的善多还是恶多？如果我们造作的恶多于善，那么来生的果报一定是苦多于乐。这个不迷信，也不是骗人的，所以自己冷静的思维就知道厉害啊。所以第一要觉悟人生是苦，第二要觉悟人生是空。这个空，一般人到临终的时候，这一口气要断了，这个时候才知道啊，一场空啊。现在为什么不知道？啊，其实聪明人、容易觉悟的人，他知道，他每一天晚上睡觉，眼睛一闭，跟死有什么两样？眼睛一闭，什么都空了，哪一样东西是你的？真的，连身体都不是啊，何况身外之物啊？这个要觉悟。你果然觉悟了，真的会开智慧，会得自在。为什么呢？得失这个念头啊，就轻了。就看清了啊，损人利己的事情自然就不愿意做了啊，也就不会做了。佛祖教我们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就是不救啊。所以讲这个万法皆空这样的经典，特别是大乘般若经里面呢，讲的太多太多啊。世尊当年在世讲般若讲了22年，般若就是告诉我们此事啊，这是真正智慧的。第三个要觉悟的，人间是无常的，不但这个世间的环境是无常的，从大的地方来看，沧海桑田，我们现在讲的我们那个地球地壳的变化，这是大的无常。小的那真是刹那刹那的都不住，物质环境如是，我们自己身体也是如此，生老病死啊。佛给我们讲，植物有生住异灭啊， 矿物乃至于地球有沉住坏空。那么这些事实我们不是不知道，而是在这四事里面呢，真的叫麻木不仁啊！真正觉悟的人，他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觉醒，第四个觉悟的人生无母啊，这是的啊，所有一切的罪业都是从我执里面的发生的。啊，如果能够真正晓得这个道理，真正晓得这个事实啊，知道我这个身，佛经上常讲四大活祸变现的，这个四大是讲物质啊，这个是常识啊。佛经上用地水火风用这四个字来代表啊。这四大是什么呢？四大就是物质。前面跟大家讲过，《金刚经》上讲这个世界是一合相，这个观察非常了不起啊！现在科学家承认的啊，确实是一合相啊，就是一个基本的物质组合而成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基本的物质，它有四种现象，叫四大。啊，第一个呢，它是一个物质，它有体积，虽然很小很小，它有个体积，地代表体积，啊，代表它是个物质。啊，第二种。这个性质呢，它有温度啊，经典里面称为火大，火代表的温度。第三个，它有湿度，湿度啊用水代表啊，它有湿度。我们现在讲它带电，阳电阴电，叫阳电呢就是火大。阴电就是水大啊，所以这是用的名词不一样。那么第四个限制呢，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啊。这个动呢就用风来代表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四大了是讲组织这个一切物质的那个基本的，在佛法里面叫微尘呢，它太小了啊，它有这四种特性。那么这是物质组合的啊，它组织聚合的时候现了这个形状，它离开了分散了，这个形状就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个身不是真的，只是聚散而已啊，聚就有，散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，譬如我们这只粉笔，这个大家容易懂得，啊，容易观察。这个里面是很多这个得粉分子组合起来的呀。如果我们把它碾碎了、分散了，这粉笔就没有了。这粉笔，它的真相。从这里就可以了解啊，只是这个粉末之聚散而已。哎，聚的时候说老实话，它也没有生啊，散了它也没有灭啊。 所以这个物质确实不生不灭。哎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，我们这个身就没有生灭了。啊，身没有生灭，所有一切万法都没有生灭。啊，那个聚散无常啊，它是现的相而已。你不要被这个假象啊骗了，你要认清它的真相。啊，所以佛讲啊，大千世界就是一合相啊，就一合相真的把它的真相说出来了。啊，它是一合相。这是物质无常。那么除了物质之外，我们还有一部分叫精神。这个精神呢，心经里面讲的五蕴呢，就受想行识。啊，这个受想行识这四个通通是属于心及心理作用。这个呢也是无常的。啊，我们这个心里面的念头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。啊，这个念头的生灭无常。啊，所以身跟心的真相，我们要认识清楚，然后才真正的体会到佛在经上讲的无我，人无我是讲我们自己本身啊，这个五蕴之身。佛又告诉我们法无我，法是讲的无蕴啊，无蕴里面也没有我啊，这个我就是主宰的意思啊，我们今天讲存在的意思啊，他没有找不到了，这他是刹那刹那在那里变化的啊，所以真的是苦空无常无我啊。啊，我们要常常啊记住佛这句话，要常常啊在生活当中去体验这句话，这才算是一个觉悟的人了。觉悟的人呢，他就会认真呢祈求净土。为什么呢？西方净土啊，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这四个现象通通都没有，它那里头没有苦，它有乐，叫极乐世界啊，它没有苦。第二个，它真有啊，它真正的存在，它不空。它确实是永恒的啊。那么这是什么个道理呢？十方世界的刹土啊，是八十的相分啊。这个在唯识里面，这个唯识的呢，这个相分就是物质啊，所以它是苦空无常无我。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跟诸佛的刹土不一样啊，它是心性的相分，所以在根本上想起来呢，它不相分。心性变出来的相分是属于无漏的，是 真常的啊，这一点后面还会讨论到啊。我们再看底下这段文，宴会需写至就近，方无可施。这是教给我们，我们要舍，要舍得干净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舍，诸位要记住，不是叫你从今以后什么事都不要做了，我通通放下了啊，我专心念佛了。那你就把意思完全会错了。实际上你舍呀，是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。事要不要做呢？要做。啊，事每一样事情照做，而且你一定会被那些不能学的人做得更好，做得更圆满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了解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你在事上样样都做得很圆满，这就叫积功累德啊！这才叫真修行啊！决定不放在心上，心里面什么都没有。那就对了。这心里面呢，只有一句佛号，万德洪明。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所有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，通通洗干净，你的心才真正清净，这个真正的智慧才能够显现啊！这是叫你舍，要舍得干净啊，舍到无可舍的地步。心净需取之就净呢，方无可取。我们要求取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心要非常之强烈，这心里面只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。能够像这样的取舍，这才是真正往生的大愿啊！这个三思量里面信愿呢，那你真的成就了啊！古人讲啊，有净土，你有这个愿，有这样的心，你真的有净土啊！有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决定得生。下面引用啊，这个《妙宗钞》里面一句话：“故妙宗云，取舍若急，与不取不舍，亦非易之。”《妙宗钞》是智者大师做的。观无量寿经疏啊，这个疏呢是智者大师做的，这个抄啊是四明尊者啊他做的，就是注解智者大师的注解啊。那么这是观无量寿经一个很有名的注解。那么他是属于天台宗啊。 而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，他是念佛往生净土的。那么智者大师修净土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根据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采取的是持名念佛，而智者大师他是修的观想念佛啊，他是修十六观往生的啊。那么四种念佛，世尊都在观经当中所说的啊，所以说无论修学哪一种都能往生啊。但是四种当中呢，是以念佛以持名啊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最快速。大师这一段话用意很深，他唯恐我们把这个佛为我们所说的会错了意思，那这个真实的利益我们就得不到啊，所以特地在此地为我们说明白，取舍要认真，要达到基础。妙宗钞里面这个问义是偏在理论这一方面，对于四修啊疏忽了，这是错误，拔处啊是即四大理，理四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佛说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，决定不破坏世间法，只有圆满成就世间法，那才叫真正的佛法。我们看诸佛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不但他所说的是最好的教诲，他所做的实在讲呢，都是我们世间人的榜样。这个教学的时候，不仅是言教，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呢，这叫身教啊。特别显示在《华严经》啊，《华严经》幕后这个五十三参，这是佛菩萨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，你看他们怎么生活啊，他们如何待人接物，这些人都是佛菩萨带来的啊，那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那么我们发心修行最重要的老实念佛啊，实在讲无论是男女老少，无论是贵贱贤人，只要能做到老实念佛四个字，就决定我是啊，就怕的是不老实。 那么这一段讲的实学到极处啊，这就是真正老实人啊，真正老实的样子啊。我们求生净土要从事实上做起，这个样子才真正叫稳当。不可以治理非事啊，特别是这个修行方法对于什么事都不妨碍啊。其他的法门有的时候修学呢，对于这个世间琐碎事情呢，有时候还有障碍啊。你说像这个修禅啊，参禅的人，他每一天一定要打坐啊，他坐在那个地方几个小时，那他不能工作，也不能有人打搅他，这个对于事就有妨碍啊。当然这个是禅宗修学初学的有障碍。那个禅宗里面高级的修行那就没有障碍啊，高级的修行每一天参禅他不需要打坐啊。那个华严经里面玉香长者就是修禅的啊，他那个每一天打坐到哪里去打坐呢？啊，到市场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。那么他那个打坐这个坐禅呢，你也不要误会了，盘腿面壁坐在那里，那不叫人笑话。诸位要念了六祖坛经就明白了啊，六祖想所说的坐禅不是叫你真在那坐，坐是什么意思？坐是不动，人坐在那个地方很安静不动，它是比喻心不动就叫坐啊。你人坐在那里心胡思乱想那个不叫坐啊，坐是叫心不动啊，是不动心的 啊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他讲坐禅在这个市场里面叫玉香长者所表现的啊，到处去游到处去逛啊，什么都去看啊，什么都去听啊，人家是这个参禅法啊。所以善财童子参访他到市场里面去找他啊，他正在那里逛市场啊，那就是他做功夫，就是他参禅啊。他逛市场他的心啊如如不动，这就是定啊，这个就是坐。这个市场里面所有的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慧啊。所以这个逛市场啊是定慧等修啊。人家在修行啊，啊，那么这是讲高级的，初学的人做不到，初学的人心本来就乱了，再看到这个花花世界，那怎么能定得下来的？啊，不如念佛的方法，啊，念佛心里面守住这一句佛号，所以他不妨碍工作。任何工作都可以照做，佛号可以不间断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讲到初学，我们功夫还不到家了，在功夫不到家的时候，初学的时候，凡是要用思考的这个事情，我们暂时把佛号放下 专心去工作，我们的工作会做好。事情做完之后呢，佛号就提起来，这样就对了啊。如果这个工作不需要思考的啊，那你一面做工作是一面可以念佛啊。像前面讲的这个衡州的王打铁，这个铁匠啊，他打铁，这个不妨碍念佛啊，他打一锤念一声佛号可以啊，这个不要用思考的，这种工作啊，类似这种都可以。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在事实上下手啊。这个事情是大事，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桩大事。古人所说无量劫中稀有难逢啊，这个话说的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所以不能把它看轻，要认真，要努力。在这个时代，诸位要晓得，师道已经不存在了。要想靠老师读书同参道友互相提携，这个缘分呢几乎没有，所以在这个时代完全要靠自己发心，要靠自己警觉认真努力的修学。工作再繁忙，也要抽出一点时间专心念佛啊。在早晚呢，我早一点起来，早半个钟点起来念半个钟啊，晚上少睡半个钟点呢，好好的念半个钟点佛，就认真的去做啊。在平常时间得空就念佛啊，不要想其他的事情，其他的事情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啊，不值得挂在心上啊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下面一段说，是不从事取舍，但上不取不舍，即这理废事，既废于事，理也不远。这些话都是大事，破除一些修净土人的偏见误会。这是假设，因为在中国佛教，禅宗提倡说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啊，所以是不着相。我们这个净土宗又要舍又要取，哎呀，你着相了。没错，这个着相呢就是 着相啊，是理呀、啊。不从事取舍，好，我们也不取也不舍。试问着了没有呢？还是着，这两不取不舍，这哪有不着呢？我们要很细心地去体会呀，不可以被人家几句话了就将我们的信心动摇了啊，那就错了啊。所以一定这个事理要分析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今天讲不着相，做不到啊。那个参禅的人他有没有做到？他也没做到啊，所以那叫口头禅啊。真的做到了啊，他对于任何一个人确定是平等心看待，那他是真做到了，他心里就真真实净了啊。他还有意见，还有批评，还有议论，可见的他的心不清净吧啊。他还有妄想、执着、分别。